谢谢弟兄姐妹非常耐心地读完了刚刚一整段的经文。那像上次讲到马拉基书，那于旭给我们讲了一点点马拉基书的背景，大家还记得吗？这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那在此之后呢，大家应该能看见，在此之后呢，神就沉默了400年的时间，直到主耶稣来到。那马拉基书大致写于呢，就是主前5世纪。那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好长一段时间了。那刚好上个主日那个 Rebecca 毛牧师刚好讲到尼希米记，所以刚好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属灵上面的好几次复兴。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一同修建就是修建好了城墙，一同欢庆，绕城欢呼，他们一起重新与神立约，说自己要遵行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律法来生活。但是呢，好景不长，那等到马拉基他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再一次的远离了神。那整本马拉基书非常的有意思，那记录的就是以色列人跟神的这个辩论。那面对神，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傲慢，刚刚大家读的经文里面应该体会到，他们七次不断地去质问神。那上次讲到了，首先呢，神说，我曾爱你们，原文是用的一个完成式，意思呢是说，我过去一直是爱着你们的。然而呢，百姓就跳出来说，有吗？你在何事上爱了我们呢？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对话很耳熟？如果男女朋友之间、夫妻之间，如果有情绪了，通常是女生，或者也有男生是这样的，会说你都不爱我。这时呢，对方就会很委屈，就觉得说我都那么爱你，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你还说我不爱你。虽然这个例子可能不太合适，但是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例子来去体会。当我们一直去质疑神的爱的时候，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他有多么的委屈、生气、难过。那今天的经文，神就继续的对人说话，那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都是同样的思路。先从祭司的问题讲起，说你们有问题，然后再扩展到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身上。那第一章的这一段呢，一开始神就非常的直接，他说你们这一群祭司就是藐视我名字的祭司。这就是神对他们的评价还有总结。神说你们藐视我，我该受的尊敬在哪里，我该有的敬畏在哪里。那跟我们华人很类似的那犹太人他们也是非常注重家庭伦理长幼有序，所以呢，在一个家里面，儿子理应尊敬父母，那在一个家里面，仆人理应敬畏主人。那如果按照旧约的律法，如果一个孩子就算他只是骂了父母，他也是会面临死罪的。那这里呢，神他讲得很心酸，大家能读出来那个心酸吗？他是在说，我这么的爱你们，你们却不爱我，我如此的重视你们，你们却藐视我。那做儿女的都知道应该尊敬父母，做仆人的都知道应该敬重主人，但是我呢，我才是那一位你们的父亲，我才是你们真正的主人，那我却得不到你们的尊敬还有敬畏。那这时候呢，祭司就跳出来了，他们就态度很傲慢，就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了你呢？意思是说你乱说，我哪有这样。其实这也很耳熟，通常两个人在吵架一般都是没有道理的一方会很大声说你胡说我哪有这样你说说看我怎么了，对吧？我经常这样跟于旭讲。但当对方很正式的跟他列出一二三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狡辩。这里也是一样的。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呢，神就一条一条的列出他们的问题。 他们藐视神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去敬拜神，他们也有去圣殿，他们也有去献祭，他们是有上班的，但是呢他们的方式跟他们的态度都非常的有问题。首先呢他们乱献祭，刚刚读的经文里面看到把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祭物都献上。这里神说话很讽刺，神说如果你们把献给我的这些东西拿去给你的神长，他会看你的情面吗？意思是说他会赏脸吗？他会喜欢吗？那当时的神长代表了说这个代表了波斯这个皇帝来管理犹太地区，就好像现在在地方上一些有一点点权力的官员。所以这些祭司他们对待神和对待人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不敬畏神，不好好侍奉，反倒呢是在一些人情世故上面下足了功夫。那今天我们在工作中不敢马虎，我们不敢迟到，我们对老板可能是毕恭毕敬的，但是呢我们来教会却常常迟到，轮到侍奉了可能撞上家里有什么事情或者怎么样，很可能就不来了，更不用说平时的一些聚会查经等等，什么事情都可以成为你不参加的理由。那求主帮助我们来反省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态度，你把神的事情看得有多么的重要。那仔细的想其实呢真正献上这些祭物的不是祭司，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把这些残缺的祭物拿到神的面前，但是呢祭司接受了这样的献祭，所以神首先追讨的是祭司的问题。那在申命记第18:1-2，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神让祭司还有整个利未支派他们要专心地来侍奉神，他们吃的用的所有的全是大家的奉献，所以这些祭司他们私自的放宽律法的要求，接受这些就是残缺的不洁净的奉献，并不是体恤百姓，而是满足自己的私欲，想要自己多一些收入罢了。更何况呢这些以色列人是真的没有能力献祭吗？经文的14:4，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好吗？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原来这些人明明是有公羊的，他们是有的，而且呢他们也曾经答应过要给，但是呢最后却把残缺的给了神。所以从祭司到百姓他们都在藐视神。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神面前立过志说我要全心全意地献上自己，我要把我的一切，我的金钱才干时间都给你用。可能刚刚在敬拜当中大家都有唱那些歌词，大家有没有想起来？但我们自己知道究竟你给神什么东西。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利未记当中的献祭的规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神要的并不是我们献上最贵重的，他要我们献上的是没有任何玷污完全的东西。比如这里在利未记第5:7还有11，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好吗？他的能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做赎愆，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赎罪祭。好，这里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的能力不够献上羊羔，那两只斑鸠跟雏鸽都是可以的，如果是这都不可以， 那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也就是一公斤的这个纯的面粉也是可以的，只要是纯的完全的。所以神要的是我们给他完全的这颗心。那新约当中大家有没有想到那个穷寡妇他献上的两个小钱，主耶稣大大的夸奖他，是因为神知道这是他所有的。那奉献不只是金钱，更是我们对神的敬拜、信靠还有顺服。那我们献上的是什么？是挤出来的一点点的时间，是走到无路可走了才想要来到神的面前。那求神也帮助我们把神该有的还给他，献上我们最好的，而不是次好的或者是我们自己都不想要的东西。那其次呢，这些祭司对神的藐视不仅是体现在他们这个方式上面，他们的态度也很有问题。那经文的12-13节，这里说这里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开始厌倦了在圣殿里的献祭。当他们刚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兴奋，因为可以重新回到圣殿当中来敬拜神。但这些年过去，他们早就厌倦了，这一切都变成了繁琐麻烦的事情。那如今我们现在在教会里的程序，如果跟当时在圣殿里面献祭的这些礼仪来比的话，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呢，我们常常也会听到弟兄姐妹说教会的敬拜太复杂了，为什么不能简化一点，或者是说每一周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开始侍奉了就要更早的来到教会预备，更晚的才能离开那周间还可能会有很多的会议要开今天我很早来教会，我就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早早的就开始预备了，要搬东西，要准备真的是花了很多的时间，需要我们花很多的时间。那如果你一直这样做，可能心中就会有一个声音说太麻烦了。那求主也让我们反省我们在敬拜侍奉当中的一个态度不会是因为信主久了这一切就变得麻木了，而让敬拜神、侍奉神好像变成了机械化的操作，忘记了我们对神起初的爱。那最近我的反省也是这样。那可能大家有些弟兄姐妹认识在 Cranfield 学生团契的世雄弟兄，因为他刚信主受洗，然后非常的渴慕更多的认识神，只要有机会他就学习神的话，他一定会参加。那看到他，我就想到当时我信主那个时候，我也是一样的火热，那读圣经也不会困去教会参加查经班无论是英文中文我都不会缺席。那当时最喜欢的就是跟弟兄姐妹一起读圣经，我们可以聊到半夜。那从这个信仰的甜蜜期进入冷静期，特别是当服事多起来、忙起来，时间久了就会倦怠了。那有一阵子我的态度极差因为可能很多侍奉的事情加上人际关系等等等等，就状态很不好。那有一天我就突然意识到说，我已经好久没有像从前一样单纯的是因为神的话我 enjoy 我享受而读圣经，好久没有这样了。那看圣经仅仅是为了预备聚会的需要。那感谢神，那圣灵也提醒我要停下来如果我们是忽略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其余在座的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的侍奉心态出了问题，仅仅是完成任务就好了，你心里厌烦你手所做的，那神是不会喜悦的。经文里面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神宁愿赶紧有人把殿门关上来阻止这样的献祭，不再让祭司用这样不正确的方式来敬拜自己。胡乱敬拜做得越多，其实是越是藐视神。同样的，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如果出于我们自己的肉体做得越多，越是玷污了神。那神说话都是首先 责备祭司，因为他们明白神的话，本应该做好榜样，引导百姓来认识神。主耶稣说过，说多给谁就向谁多收，多托付给谁就向谁多要。那做领袖的在将来也必定会面临主的更严肃的一个审判。那这些祭司不但是没有做榜样，反而把百姓都带歪了。我们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我今天给经文取的题目，我觉得非常适合来形容今天的经文。接下来的第二章，也是同样的结构。神先讲祭司，说这些个命令，这个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你们不遵行诫命，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然后再到百姓，说犹太人，你们也是一样，你们亵渎了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做了一系列可憎的事。当祭司违背了神的约，百姓就失去了根基还有方向，陷在各样的罪里面。那要明白这段圣经呢，首先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就是神与人立约。那其实整本圣经都充满了约这个概念，而圣经本身也分为旧约和新约。那么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约代表了一种关系，立约的双方同意并且遵行某些行为。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想一想，都是性质类似的双方，他们来立约，小到，朋友之间的一个约定，公司之间签合同，大到国与国之间的盟约。但是呢，圣经里面的这个约很不一样，因为神是创造者，我们人是被造物，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是没办法跨越的。所以可以说人根本没有资格跟神来立这个约，人没有资格与神来签这个合同。但是呢，神竟然愿意谦卑下来，主动的与人立约，希望可以就是通过这个约能够使人得到祝福。但是呢，在神与以色列人这个立约的这个关系当中，神的应许很明确的说到了这个约是有，祝福还有咒诅两个部分。那我们常常会看到祝福，就是说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些我们很熟，但是常常会自动忽略掉咒诅的部分。如果我们看申命记第28章这两个对比的话，你会看到，以色列人 明确他们知道的，神说你若不听从就会有，咒诅会立即的发生。所以以色列人不顺服神的时候，这个约当中咒诅的这个部分就会立即的生效。但是呢，神是充满怜悯的。经文第二节，神在这里好像是 给这些祭司，下了最后通牒，因为他说若，就是说如果你们还继续这样做的话，既不听从我的话，也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不把荣耀归给我，那么咒诅就会临到你们了。那后果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刚刚读第三节有没有惊一下，神的话也是完全没有给情面的，种子和后裔是同一个字，所以呢，就是说整个祭司的后代都会承受这样的咒诅。牺牲的粪，是指在献祭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动物的内脏还有它们的排泄物，这些东西是要最后拿到城外去烧掉的。所以神是在警告这些祭司，如果你们继续不悔改的话，就会成为垃圾一样被丢弃被羞辱。其实神这么说并不是希望他们被丢弃，而是希望通过这样提醒他们，帮助他们可以回转，为的是要恢复与立位人还有，立位人所立的约。因为我们从第四节第五节可以看出这个关系，那这个约神说是生命与平安的约，那立这个约是为的是要让他们存敬畏的心。 这段经文的背景啊，是在民数记，那里发生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故事。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了，大家可以读。当时呢，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迦南地，他们常与摩押女子行淫乱的事，去拜巴利，惹得神大发怒气，于是呢 降下了一场大的瘟疫，死了24000人。那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不悔改。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少年人竟然公开的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啊，到自己的帐篷里，他说到这个我这里看到他那里去，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到他的帐篷里面做什么呢？当然就是做淫乱的事。那这时候呢，祭司亚伦的后裔菲尼哈就起来出手刺杀了正在犯奸淫的这两个人，这场瘟疫才止息，神的怒气才止住了。那神这里说自己是祭邪的神，就是说他不允许人对他有一点点的不忠，这是神的属性，他就是这样的。神说因为菲尼哈明白他的心意做了这件事，才阻止了神对怒气，对罪恶的怒气没有向以色列人这个发作。所以这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才让更多的人得到拯救。如果不是菲尼哈，可能更多的人都会因为这场瘟疫而死掉。就好比一个人脚上或者身体上长了肿瘤，为了保全性命是需要切除的，是需要截肢的。那罪是需要付上赎罪的代价的。那这个时候呢，神就与利未人立了约，神将平安的约给利未人，而且让他们永远做祭司。所以祭司这个角色原本是要除掉他向他的百姓发怒这个原因的，是这个作用，替百姓来赎罪。那神因为祭司做了这个中保的职分，而饶恕了他的百姓，使这个平安还有生命可以临到他们。那经文这里告诉我们说祭司的角色是什么？祭司原本是神的使者，神的代表，是神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有责任反映出神的性情还有神的态度。如果他们默许这个罪恶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么百姓就会以为啊，神原来你是这样想的，你也可以的，你对罪是无所谓的。但是呢，神绝对不是这样，神说我不喜悦你们，他要祭司口中不讲虚假的话，言语上教导真理，在行为上更要与他们所说的一致，使人可以离开罪，回转归向神。但神说你们走偏了，先背弃了我的约，所以呢，与之而来的就会有更严重的后果。那作为基督徒，如今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祭司，我们都有这样的职分，那么我们的言语还有我们的行为是否有让其他的人跌倒，或者是说让其他的人去认识神，耽误了他们去认识神，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他们对神的看法，那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因着祭司他失败了，违背了神的约，所以呢，百姓也跟着背了约。那神在接下来的这个经文一大段里面就指出以色列人他们在各样事上他们的不忠心。那神不断地说你们是诡诈的，这个词出现了5次。那什么是诡诈呢？诡诈这个词的原意是用衣服就是包住身体，紧紧地包住，把自己遮盖起来，就不用真实的面貌去对待别人。所以诡诈就是不真诚，不忠诚。那如果人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自然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就会用诡诈来对待身边的人。所以首先这些人他们是在人际关系上面他们不忠，没有信用如果没有了信用，这个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那在当今社会，可能社会上有太多的现象让我们没有 对身边的人或者是事产生了怀疑，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相信。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的信任问题。那人民群众可能对政府不信任，那同事跟同事之间也会不信任，那消费者对商家更是充满了怀疑，怕这个买到毒奶粉等等。连我们出门遇到老人，可能你也不敢去扶，不敢去帮忙。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因为罪的缘故，让弟兄姐妹之间很容易就产生了嫌隙。那肢体与肢体之间，肢体与牧者之间，一旦没有了信任，其实很多事情就很难开展下去。同一件事情，有信任没有信任会差很多。很多教会出现的问题都是因为肢体之间没有了信任，就越演越烈，最后闹得不可收拾。那除了肢体之间出了问题，满是诡诈，其次呢，就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婚姻，在婚姻里面也是诡诈相待。那神在这里讲了两件在婚姻当中以色列人他们的不忠。第一，就是这些百姓他们在信仰上不忠，在婚姻中他们与外邦女子结婚，去侍奉他们的神。那神的律法的确有提到说不要以色列人 你去与迦南人去通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不让他们去敬拜他们的偶像。所以呢，神这样做的目的是出于信仰的考虑，不是说种族偏见，好像你不能跟外邦人讲。如果一个外邦人信了主，他尊主为大，神也是祝福的，就好像路德一样，神也是喜悦的。所以这里呢，特别我们看经文当中，特别是说是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这是神不喜悦的。那婚姻是二人合为一体，我们都知道。那如果信仰不同，是不可能身心灵紧密的结合的，是不可能结合为一体的。神也说了他们的结局，神说必从雅各的帐篷里剪除他，意思是说从神救赎的百姓当中除掉他们，最终他们不能够得到救恩。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就是已经属神的人来说，要特别的竭力的去建立属神的家庭，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因为如果失守了，可能最后你自己的救恩也保不住，这是很大的警告。那关于这一点，我自己也是很多感触因为有太多这样的故事发生，就是本身是基督徒，然后呢后来去找了不幸的另外一半，然后就渐渐的不来教会了。那另外我跟余旭身边有好多单身的姐妹都特别的好，那他们也一直在为自己的婚姻就是倾心的等候然后祷告。但是呢，我也看到身边有很多弟兄们就是找不幸的女生谈恋爱，我说他们看不见吗？教会有这么多姐妹，所以我心里是非常难过的。那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常常被问到说，信与不信的是不是真的不能在一起？年轻人常常问这个问题。那我给的答案不是说能或者不能，那我会告诉他们神设立婚姻这个意义是什么。因为神设立婚姻是通过婚姻想要来荣耀和见证他，通过婚姻来让我们去体会主耶稣舍己的爱。所以信徒与非信徒，甚至是信仰都不一样的两个人结合，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那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这些人他们在本身的这个婚姻关系上面也不忠。那这段经文我们读一下吧，大家可能困了我们读一下。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 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年幼娶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是以诡诈待他。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有的人对自己的伴侣不忠，有的呢是随意的休妻，有的呢是用暴力来对待自己的伴侣。那神非常明确，他说我痛恨这样的事，但以色列人偏偏是违背神的要求，还会说这里面说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悦纳？那神就提醒他们说，你们是在我面前立下过誓约的，我是在你们的婚姻中做了见证的。那上个周日刚好是我跟于旭结婚7周年的纪念日，那我们有一个我们那天晚上就一起回顾了我们的婚礼的视频，我们特别的感恩看到7年前的这个影像。那在婚礼上呢，牧师都会讲这样一句话，就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那这也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话。那夫妻双方在神面前立下了誓约，说大家都会背对吧，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都要不离不弃。这里我们看到神当日见证了亚当夏娃他们的婚姻，他也在之后见证了在他里面结合的每一对的结合。所以呢，夫妻双方对彼此忠诚就是对神忠诚，如果人连神的话都敢违背的话，那么婚姻的这个誓约盟约也会随意的对待。那经文第15节可能比较难理解，这里讲到说就是神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为什么只造了一个亚当一个夏娃？那神是有绝对的能力可以多造几个多造几个人，或者是给亚当多个几个选项，多造几个夏娃让他选，但神没有这样。那同样的，今天神也没有给你预备几个夏娃让你选，神的心意就是让你跟那一位一起彼此帮助，学习爱的功课，有敬虔的后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原来说神以这样一夫一妻建立关系这个家庭的目的有一个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得着敬虔的下一代。所以当父母忠于神的约，忠于神所见证的这个婚约，儿女也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变成敬虔的下一代。大家都知道这个戴德生 Hudson Taylor 牧师那我仔细去读过他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因为你可以真实的在这个里面看到信仰在他们家的一个传承。从 Hudson Taylor 往上数3代他的父亲、祖父、他的曾祖父都是英国寻道会非常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这也深深的影响着他，也将这个向中国人传福音宣教的意向放在他的心里面。那往他再往下数数4代也全是为神摆上的仆人。到了戴季宗牧师，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他现在依然在全世界服侍神。所以当父母忠于神的约活出基督，那么孩子就自然看见这位神他是信实的，他的真实。那信仰就从一个人一对夫妇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但是呢，仇敌一直做这样搅扰的工作，他不希望我们的信仰可以传下去。无论是在马拉基那个时代还是在现在，很多这个仇敌的破坏就是从破坏这个婚姻的制度，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样的制度开始的。那如今 这个离婚率是非常的高。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没有弄明白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婚姻的意义是什么。人结婚很多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欲望，用世俗的眼光去这个决定要跟谁结婚。那等妻子生完孩子，身材走样了，皱纹多了，不再年轻了，可能看着就觉得不爱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见得太多了。那当然在现在社会，我还是要讲，还是有丈也有丈夫被抛弃的事情，但是呢没有太多。那这里有一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的这个离婚的比例。当我去查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一跳。越是经济发达，人们思想越开放的地方，就越轻看婚姻。那最黑的就是越深色的，就是越高的地方。那全世界离婚率排名第一的地方，就是离我们很近的比利时，高达71%。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绝大多数都会离婚，2/3。那从这个数据上面来看，排名靠前的大多都是欧美国家，而且非常令人遗憾还有难过的是，这些都是有基督教传统的地方，所以真的是很悲哀。这说明这些国家正处于背离神的一个属灵光景里面，是需要祷告的。那基督徒能够真实的活出与神立约的这个生命，以至于可以结出爱神、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也可以爱我们的伴侣，然后可以得着近前的下一代这样的祝福。那立约是什么意思？立约原本的意思就是紧紧的绑在一起。我们刚刚说了，两个人绑在一起。那神亲自与我们立约是一件充满恩典的事，但是呢，好像会觉得这样紧紧绑住的关系会让人觉得有压力、有负担，大家会不会这样觉得？其实神与我们立约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因为有这个约，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胜过试探的力量，更因为这个约，神在保护我们。当我们被这个约看似好像绑住的时候，才是真正得着生命还有平安的时候。因为如果你没有与神立约，或者你去藐视与神的这个约定，你的人生就好像我们好比你是在开着一辆没有刹车的这个汽车，失去了方向，就会向罪的这个斜坡冲下去。那如今呢，我们更是应该感谢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洒下的血，他完成了永远的献祭。原本我们都满身罪恶，但是我们可以与这位神立生命还有平安的约。那求神也帮助我们可以听他的话，成为蒙神祝福也祝福其他人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脚前。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一切的赞美。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竟然愿意主动的与我们立约。你满有怜悯和慈爱，你一次一次的给了我们机会，等我们回到你身边。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敬畏你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尊崇你的，其实我们的心离你很远。求主你帮助我们，圣灵也做提醒的工作，在今天就提醒众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回到他面前，需要献上我们最好的，需要献上我们的全部。也求圣灵更赐给我们这样改变的心，也真的是有行动活出来。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把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有请敬拜小组为我们唱一首